我们要从民数记二十章里面来往前看。
今天我们要从民数记二十章里面往前看。
以色列人好不容易走到二十章，
以色列人好不容易走到二十章，
但二十章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一个大的转机。
二十章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一个大转机。
走到二十章的时候已经四十年过去了，
走到二十章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年过了去。
而这四十年按人来说是太不容易，
这四十年来讲按人来看是太不容易，
但是神就是这样引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兜圈子兜了四十年。
但是神就是这样引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兜圈子兜了四十年。
这四十年里面有神的管教也有神的造就，
这四十年里面有神的管教也都有神的造就。
管教是对那一批出埃及的壮丁，
管教是对那批出埃及的壮丁，
造就是在旷野里边新生的那一代，
造就是对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
连同在埃及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成丁的那些人，
连同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还没成丁的那群人。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二十章一开始，
二十章一开始
就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
第一节就讲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
那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出那个大毛病就是在加迪斯，
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出个大毛病就是在加迪斯。
弟兄姊妹们，你记得民数记第三章他们去窥探回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记得在第十三章他们去窥探回来的时候，
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地窥探回来的时候，
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地窥探回来的时候。
那他们回到什么地方来见摩西和以色列人呢？
他们回到什么地方来见摩西和以色列人呢？
那十三章的二十六节就给我们看到
了，第十三章的二十六节就给我们看到
他说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
他说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
加迪斯，
加迪斯，
加迪斯一个城，
是一个城。
巴兰旷野是一片大的地区，
巴兰旷野是一个很大的地区。
那以色列人出世就是出在这个加迪斯，
以色列人出世就是在加迪斯。
那现在四十年的路走过了，
如今四十年的路已经走过了，
而他们仍然是回到加迪斯，
他们仍然是回到加迪斯。
但是在这里就有一个要留意的地方，
这里就有一个要留意的地方。
十三章说是巴兰的旷野，
十三章说是巴兰的旷野，
这里是说逊的旷野，
这里是说
寻的旷野，
是寻的旷野。
那么究竟这个加迪斯是不是同一个加迪斯呢？
究竟一个加迪斯是不是同一个加迪斯呢？
我们有理由说他是，
我们有理由说是。
那虽然他们说在所处的旷野的地点不一样，
虽然说他们住他们的旷野的地点是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
但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圣经背后的地图
圣经背后的地图，
我们就看见巴兰旷野 是用大字来写的。
我睇到巴兰旷野系用大字嚟写嘅。
寻的旷野，寻野是用比较小一点的字来写的。
寻嘅旷野，寻野系比较细嘅字嚟写嘅。
那么从这一点上面，稍微给我们有一点的提示。
从一点稍微有一啲俾我哋嘅提示。
那是寻的旷野，是巴兰旷野里边的一个地区。
寻嘅旷野就系巴兰旷野里面一个地区。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大旷野里边的一个小旷野。
或者我哋可以话系一个大旷野里面一个小旷野。
我这里有一个地图。
又有一个地图。
大是不太大，所以用字眼看是不太容易看。
没有大。
但是稍微用字眼你可以知道那个地点。
但是稍微可以看到个地点。
这边是埃及。
右手边是埃及。
这个三角是西乃半岛。
那三角是个西乃半岛。
那这一边呢是亚拉伯旷野。
左手边是阿拉伯旷野。
以东、摩亚、亚门都在这一边。
以东、摩亚、亚门都在那边。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留意加底斯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我们来留意加底斯在哪里呢？
那这里是是迦南的边界。
上边那
里你稍微只能从那个差不多的地方上，要一个观念，就是
这有个概念。
那么加底斯就是刚好在接近迦南的地界。
加底斯就刚好是接近迦南的，
但还是在旷野的里头。在中文圣经里，
在中文圣经里
你就看见这一大片西乃半岛的东北角，这一大片就叫做巴兰的旷野。
就看到西那大片叫做巴兰旷野。
那巴兰旷野的上来的那个西北面就叫做寻的旷野。
加南旷野上来的西北面是寻。
那加底斯就是在这一个地方。
加底斯就在一个地方。
那从地理的环境上，我们注意到这一件事的时候，
从地理的环境上我们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留意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就留意到一个问题，
神领他们在旷野里头来兜圈。
神领他们在旷野里头来兜圈子。
那么兜了四十年，
兜了四十年，
神给他们的那个惩治是四十年。
神给他们的惩治是四十年。
那现在四十年过去了，
是如今四十年过了。
那按照神的那个安排呢，他们要重新起行了。
按照神的安排，他们要重新起行，
因为四十年已经满了。
因为四十年已经满了。
那他们要接上当年四十年前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一个目的来往前行。
他们要接上四十年前出埃及那时候的目的继续往前。
那所以二十章一开头就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
所以二十节第一章就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
那么在加底斯他们停在哪里？
咁样加底斯你停在哪
里？用怎么留意十四节？
留意第十四节。
那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
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
那么然后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
那用什么你注意了？
两节没有注意。
你从地图上面你看见，
从地图上面看
到何尔山是在加底斯的东边。
何尔山是在加底斯的东边，
那也就是巴兰旷野的东边。
也都是巴兰旷野的东边。
那他们为什么跑到何尔山去呢？
他们为什么要去何尔山呢？
那他们为什么不像从前到了那个加比斯就直接从南边进入迦南地，不是很好吗？
他们为什么不好像以前这样到了加底斯就直接从南边入去迦南地，那不好吗？
那因为在加底斯要跨进迦南地那是很近的，
因为从加底斯要跨入去迦南地是很近的。
那但是弟兄姊妹记得，以色列人的行程不是由于他们自己，
但是弟兄姊妹记得以色列的行程不是由于他们自己
啊，乃是云柱火柱的带领，
那是云柱火柱的带领。
那神没有让他们从南地直接就上去，
神没给他们从南地直接的入去。
我们读生命记第二章我们就知道，
我们读生命记第二章就
是神告诉他们说，
是神告诉他们说，
你们从以东地过去进入迦南，
你从以东地过去进入迦南。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以东却没有让以色列人过去，
以东却没有让以色列人过去，
以东拒绝以色列人在他们那里借道，
以东拒绝以色列人在他们那里借道。
那但是神的带领是让他们经过以东地，
但神的带领是要他们经过以东地。
事实上以色列人就没有走过以东地，
事实上以色列人就没有走过以东地。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在这里我们先交代一下那个历史的问题，
我这里先交代一下历史上的问题。
一方面在二十章里边给我们看到，
一方面在二十章给我们看到，
神要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一个试验，
神要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一个试验，
让他们在神的那一个引领的里头，
要在神的引领里头，
能不能顺服神另外一个更高的吩咐，
可不可以来顺服神另外一个更高的吩咐。
那这是一个考验，
这是一个考验，
因为从外面的环境来看，
因为从外面的环境来看，
以东地是神领我们要经过的，
以东地是神领我们要入进入。
那么现在以东人不让我们经过，
如今以东人不让我们入去，
那我们就怎样呢？
我们怎样呢？
如果我们只是看见神领我们经过以东地，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神领我们经过以东地，
那么我们就非要进去不可，
我们就非要入去不可。
那他们不给我们进去，我们就打进去，
如果他们不让我们入去的话，我们就打进去
因为他们有理由，
因为他们有理由，
神领我们，神告诉我们要经过以东地，
神领我们，神告诉我们要入以东地。
但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经过以东地，
经过以东地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个目的，
是一个目的。
那因此在跟在接受神的带领的上面，
因此要接受神的带领的上面，
我们要先注意神的目的，
你先注意神的目的，
然后才注意那个过程，
然后先注意那个过程。
那所以以色列人要求从以东经过，以东没有给他们，
所以以色列人要求从以东经过，以东人没给他们，
所以他们就绕到东边去，
所以他们就绕到东边去，
就往北行了，
就往北行，
就是绕过以东了，
就绕过以东。
你说那为什么不打进去呢？
我为什么不打进去呢？
他们说的那么客气，
你说得那么客气，
我们从你们那里经过，
从你们那里经过，
是神领我们出埃及的，
是神领我们出埃及，
我们一定不会骚扰你们，
我们一定不会骚扰你
们，我们只走大道，
我们只是走大道，
如果我们吃了你们什么，喝了你们什么，我们都付钱，
如果我们吃了你什么，喝了你什么，我们都付钱。
但是以东人就说不行，
以东人就说不可以，
你们不能从我们这里经过，
你们不可以从我们这里经过。
以色列人还在那里说，
以色列人还在那里说，
因为他们晓得神是这样说嘛，
因为他们晓得神是这样说。
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就知道嘛，
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就知道，
说以色列又在请求他们，
所以以色列人又在请求。
那这个时候以东人就耐不住性子了，
这个时候以东人就耐不住了，
他们就说你们走不走，
他就说你走不走，
你们不走我们就出来赶你走，
你不走我就出来赶你走。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到了这个地步，
以色列人就转向往北去，
以色列人就转向。
当然我们也知道，
当然我们也
知道这个往北去也是神的云柱火柱的领头，
当然这个往北行也都是神的。
但是我们要解决的，
但我们要解决的，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打进去，
为什么以色列人打进去？
那从申命记第二章我们就知道，
从申命记第二章我们就知道，
神说，
神说
你们可以经过以东地，
你们可以经过以东地，
但是你们不能骚扰以东，
但你们不可以骚扰以东，
因为以东地我不给你们，
因为以东地我不给你们，
我是给了以扫的子孙的，
我是给了以扫的子孙的，
所以你们不能在那里说好说歹，
所以你们不可以在那里说好说歹。
那神把以东地神把以东地给了以扫的后代，
神将以东地给了以扫的后代，
这个是神的目的，
这个是神的目的，
是神那一件事情上的目的，
是神在那一件事
上的目的。以色列人经过以东乃是神领以色列人进这应许地的一个过程，
以色列人经过以东乃是神的应许以色列人一个过程，
而神的目的并没有把以东地给以色列人，
神的目的并没有将以东地，
那所以过程不能越过目的，
所以过程能够越过目的，
目的才是那一个主要要注意的，
目的才是个主要要注意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考验。
那以色列人现在到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点，
以色列人到了如今一个地步，
那他要不要进以东呢？
他要不要入以东呢？
这是神的考验，
这是神的考验。
进以东，
进以东
好像是神的带领，
好像是神的带领，
不能动以东，那是神明确的吩咐，
不能够去动以东是神的明
确。那在这个时候的确是需要很明确的知道神的心意，
这个时候确实是要非常明确知道神的心意。
感谢主，
感谢主。
以色列人虽然从虽然在迦底斯出发，
以色列人虽然是从迦底斯出发，
但是他们却没有从南地进迦南，
但他们却没有从南地进入迦南，
他们按照神的引导往东转北这样的走，
我们按照神的引导往东转北这样走。
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头一件事情是神给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一个考验，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头一件事情是神给以色列人新一代，
另一面我们要注意的呢，
另一面要注意的，
因为这个是连带的问题，所以 也稍微提他一下，就是
因为这个连带的问题，所以提一下。
那神让以东人要让出路来给以色列，
神要给以东人让出路来给以色列人，
但是以东人不答应，
但是以东人不答应。
那所以后来我们从小先知书上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
那我们后来从小先知书上就看到一个问题，
神对付以东，
神对付以东，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你们的兄弟以色列经过的时候你们不给他们帮助，
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你们不给他们帮助，
还在那里阻挡他们进入神的应许，
还在那里阻挡他们进入神的应许，
所以神说我要惩罚以东，
所以神说我要惩罚以东。
那这是以后的历史，
这是以后的历史，
但是我们必须先交代那这些有关的事情，
但我们必须要先交代这些有关的，
然后我们才能了解神吩咐他们经过以东，但是以东人不给他们经过，那个事情怎么了结。
但我们要先了解神吩咐他们要经过以东，但以东人给他们经过，那么这个事情怎么
了解。那这是在民数记的以外的事情，我们只轻轻提一下就好，
这个民数记以外的事情我们轻提一下就好了。
那现在我们回到民数记来，
现在我们回到民数记，
那他们住在迦底斯，
他们住在迦底斯，
当年他们在迦底斯出事，
当年他们在迦底斯出事，
现在又到了迦底斯，
现在又回到迦底斯，
同时我们也看见他们再次进迦南的行程是从迦底斯开始，
同时我们看到他们再次进迦南的行程是从迦底斯。
那这里面又给我们看到两件事情，
这就给我们看到两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的原则，
是一段非常严肃的属灵原则。
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对我们跟随主的那一个学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
这个属灵原则对我们跟随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
而这一个指导乃是启示录七封书信的头一封书信上主说的话。
这个指导乃是启示录七封书信头一封书信主所讲的话。
主对以弗所教会说，
主对以弗所教会
说，所以你应当回想，
所以你应当回想，
是你在什么地方堕落坠落，
你从哪个地方堕落，
你就在那个地方起来，
你就要从那个地方起来。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的原则。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原则。
而我们用弟兄们常用的话来说，你在什么地方跌倒，你就在什么地方起来。
用弟兄们常交通的话，你在哪个地方跌倒，就在哪个地方起来。
而你在什么地方得罪主，你就在什么地方向主认罪。
你在哪个地方得罪主，你就在哪个地方向主认罪。
而你在什么地方迷失，你就在什么地方转回。
你在哪个地方迷失，就在哪个地方转回。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们看约拿，
我们看约拿，
他在逃避神，不要去尼尼微的事上得罪主，
他就逃避神，不要在尼尼事上尼尼微的事上来得罪。
那约拿他在神面前的恢复呢，就必须到了尼尼微。
约拿在神面前的恢复就必须到了尼尼微。
如果他一直说我不去尼尼微，那约拿就完了。
如果约拿说我一定不去尼尼微，那约拿就完了。
啊，感谢赞美神，
来感谢赞美
神。约拿回心转意说，神啊我去了。
约拿回心转意说，神啊我去了。
感谢神，
感谢神。
约拿就有了转机，
约拿就有了转机。
虽然约拿书上所说的约拿的结局也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虽然约拿书上所讲的约拿的结局也都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当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看到啊，读列王志下看到约拿给提名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看到约拿被提名的时候，
你的确看见神用约拿，
你的确看到神用约拿，
不仅是尼尼微那一件事情用约拿，
不单止尼尼微那件事情用约拿，
是在以色列的事上面神也非常明确的使用了约拿。
在以色列的事上神也都非常明确的，
那是从约拿身上我们也看见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起来。
在约拿身上我们都看到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起来，
什么地方迷失什么地方寻找，
什么地方迷失什么地方寻找。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看到这样一件事，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过去，
他们四十年前在加地士出事，
他们四十年前从加地士出事，
那四十年后他们仍然回到加地士，
四十年后他们仍然回到加地士，
在旷野绕了四十年还是回到加地士，
在旷野绕了四十年仍然回到加地士。
那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一件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
神在这世上的带领是很清楚的，
神在这件事上的带领是很清楚。
从前在加地士失落，
从前在加地士失落，
现在在加地士起来，
如今在加地士起来，
从前在加地士停止了行程，
从前在加地士停止行程，
现在在加地士要重新开始，
如今在加地士要重新开始。
你不能说我越过加地士，我从前的事情不管了，
不可以说我越过加地士从前的事情不理了。
但神没有这样给他们带领，
神没给他们这样的带领，
神给我们看见，
神给我们看到，
那是约翰一书里面的信息了，
那是约翰一书，
神是光，
个信息神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在他毫无黑暗，
你要脱离黑暗，
你要脱离黑暗，
进入光，
进入光，
你就必须在什么事情把你领进黑暗，你就从那一件事情上来受对付，
你就需要从哪一件事情领你进入黑暗，就在那件事情上受对付。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一书说， 人若认自己的罪，这是恢复回到光里面的那一个唯一的途径。
所以就看到约翰一书话，人若认自己的罪，就是恢复回到光里面那个唯一的道路。
不认罪的话就留在黑暗，
认罪的话就留在黑暗，
认罪的话就回到光中，
认罪的话就回到光中。
那这也就是以色列人从加迪斯到加迪斯所说明的一件事情。
这里也是以色列人从加底斯又回到加底斯所说明的。
那另外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
40年的功夫，他们从加底斯到加底斯，
他们从加底斯到加底斯，
那就是说，
就是说
40年他们不停的在那里转，
40年他们不停的在那里转，
转来转去还是转回加底斯，
转来转去又都是转回。
从里程上面来说，
从里程上来讲，
实际上他们走了很多的路，
实际上他们走了很多路，
但是在神的纪念的里头，他们仍然是一个灵，
在神的纪念里头他们仍然是一个灵。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二件事我们要留意的。
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件事。
在以色列人这一段历史的上面，
以色列人这一段历史上
很明显的叫我们看到，
很明显的
看到，若是不在神的心意里面行走，
又是不在神的心意里头行走，
若是不跟着神的脚步来行走，
又是不跟着神的脚步，
那尽管我们走了很多很多的路，
尽管我们走了很多很多的路，
那些路是人的路，
那些路是人的路，
在神面前没有记录，
在神的面前没有记录，
在神的面前是一片的空白，
在神面前是一片空白，
40年一片的空白，
40年一片的空白，
40年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零，
40年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零。
我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严肃
的。那是一个我们从加迪斯到加迪斯的这一段的历史。
所以我们从加迪斯到加迪斯这段历史，
一面是看见属灵的路是如何进入恢复，
一面是看属灵的路是如何进入恢复。
另一面我们要注意，在事情没有发生问题难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寻求行走在神的目的里。
另一面我们要看到，当事情未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寻求行在神的目的里，
这样叫我们的年日在神面前有数算，
这样叫我们的年日在神面前有数算，
不是一个零，
不是一个零，
那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这个是很严肃。
那现在到了加底斯，
如今到了加底斯，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要准备第二次起行了，
就是说准他们要准备第二次的起行。
40年前他们第一次起行，
40年前他们第一次起行，
现在40年后他们第二次起行，
如今40年后他们第二次起行。
那在他们第二次起行的时候，
他们第二次起行的时候，
那有一些事情记录在这一段的时间里，
有一些事情记录在这段时间里，
一面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信实，
一面是给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信实，
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人是如何的无知，
另一面也都给我们看到人是如何。
当然在旧约的里面特别是那个出埃及的那个前后的历史，是今天神儿女们的一个属灵经历上的预表。
当然在旧约里头，特别是出埃及前后的经历，是今天神儿女们在属灵里面的一个预表。
那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历史的预表上面来看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从历史这些预表上来看一些问题。
那我们注意到，
我们注意到
在旧约的里面，那些经历是救人的经历。
在旧约里头，那些经历是救人的经历。
就是说，在亚当里的人的经历。
就是在亚当里头的人的经历。
那么，在新约的里面的那个是在基督里的人的经历。
在新约里头，那些是基督人里头的经历。
那所以，旧约的那些人，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今天给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参考。
所以旧约里头的人经历过的，比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实际的参考。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仍然要注意的，
当然我们这里仍然是要注意的，
因为在这里提到有两个人 的死。
因为呢度提到有两个人，
第一个是米利暗，
第一个是米利暗，
第二个是亚伦，
第二个是亚伦。
那当然以后还提到摩西，
当然以后仲提到摩西。
那提米利暗跟亚伦
同埋亚伦，
我们也许会想到，
我哋或许会想到
是跟他们顶撞摩西的那一件事情有关，
系同佢哋顶撞摩西嗰件事情有关。
米利暗明显我们看到是，
米利暗明显我哋睇到系，
因为在米利暗的身上，除了那一件事给记录下来以外，我们没有看到别的，是神很厉害的给他们一个定罪的。
因为在米利暗身上，除了那件事情，我们看到神没有记录米利暗是被神很厉害的定罪的。
但是亚伦呢？
但亚伦呢？
就在加迪斯的那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跟摩西同时来承担了神的处理的。
就是在加迪斯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被神的处理。
但是我要弟兄姊妹们留意的是什么呢？
但要同弟兄姊妹所留意的是什么呢？
按照四十年前神所说的话，
按照四十年前神所说的话，
米利暗应该是可以进迦南，
米利暗应该是可以入迦南，
亚伦是应该可以进迦南，
亚伦是应该可以入迦南，
当然摩西也应该是进迦南，
当然摩西也都可以入迦南。
因为在那一个时候，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给定规了不能进迦南的，
以色列人被定规了不可以入迦南，
就是第一次给数点的那一批人，
就是第一次被数点那批人，
他们认为他们中间这个老的少的妇女都要死在旷野，
他们认为他们那中间的老的少的妇女都要死在旷野。
但是神就说，你们以为他们一定死在旷野的，
但神就说你们以为他们一定死在旷野，
我就让他们都进迦南，
我就让他们都入迦南。
那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件事情，
在这里记到米利暗死在这里，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
这里记到米利暗死在这里的事情就不简单
因为他原来是可以进迦南的，
因为他原来是可以入迦南。
在四十年的那个咒诅的里面，我们说重一点是四十年这一个咒诅的里头，米利暗没有份的。
我们讲重一点，是有这四十年的咒诅里头，米利暗是没有份的
他是可以有资格进迦南的，
他是可以有资格入迦南的。
但是在这里就说米利暗就死在哪里，
在这里就说米利暗死在这里。
那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给我们一个提醒，
米利暗之所以不能进迦南，
米利暗之所以不能够入迦南，
米利暗之所以失去进迦南的资格，
米利暗之所以失去入迦南的资格，
不是因为他随从十三章里边的那一次不信神顶撞神，
不是因为他随从十三章那里去顶撞神不信神，
乃是他在神的引导的过程的里边不服神的权柄，
乃是在神的引导的过程那里不服神的权柄。
那这样就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
这样就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
每一个按照神的应许来跟随的人，
每一个按照神的应许来跟随的人，
他不仅仅是起头的时候要跟随得对，
他不单只有起头的时候要跟随得对，
并且他整个的过程一直到那个目的完成，他也必须要对，
并且在整个过程一直都完成，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都得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权柄的管理的底下，
也都说整个过程要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管理的底下。
那如果在神的面前，
如果在神的面前
在伏神的权柄的事上有了愚昧，
在伏神的权柄上有了愚昧，
那就造成他在神面前失去 应许里面的祝福，
就造成在神的面前失去应许的祝福。
那米利安跟亚伦就非常明确的来表达了这一点，
以利亚和亚伦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一点，
再加上摩西那更清楚的明白的表达了这一点，
再加上摩西更清楚明白的表达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留到摩西的那个时候再看看这事情，
我们留到摩西的时候再看一看这件事情。
那米利安死了在那了，
米利安死在那里，
以色列人把他埋葬了，
以色列人将他埋葬了、
啊、他不能进到迦南去了，
他不能够入迦南去、
啊、但是以色列人在那里等候要进迦南的时候，
但以色列人在那里等候要入迦南的时候，
弟兄姊妹
要记得，
他们这个时候就到了迦南的边界，
他们如今在迦南的边
界，是第二次的到了迦南的边界，
是第二次进入迦南的边界，
是第二次的等候进入迦南，
是第二次等候进入迦南。
那么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们应当回想起40年前他们中间所发生的难处，
他们应当回想起40年前他们中间所发生的难处，
按照那一个难处他们会知道我们不能再顶撞神，
按照那个难处他们应该知道我们不可以再顶撞神，
但是很可怜的，
但很可怜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
方，就在40年前曾经带来一次非常厉害的那个失败的地方，
在这里40年前带来非常厉害失败的地方，
现在他们又发生难处，
如今他们又发生难处，
什么难处呢？
什么难处呢？
还是老问题，
仍然是老问题，
没水喝，
没水饮，
他们又吵了，
他们又吵。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一批吵闹的人，
这一批吵闹的人
都是那些老人，
都是那些老人，
都是那从前出埃及的那一批还没有死掉的那些给属颠过的人，
都是从前出埃及没完全死光的给属颠。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看看那里，
我们看看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第三节，百姓向摩西声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中令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第3到第5节，
有这么你看这些他会说这些话的人，
但是媒体会讲这些话的人，
他们对埃及地很熟悉，
他们对埃及地很熟悉，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批吵闹的人，带头吵闹的人是那一批还没有死掉的头一次输点的人，
这批带头吵闹的人是那批还没完全死掉的，
因为他们说哇，他们亲眼看见他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的面前，
因为他们说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的面前、
他们说的厉害了，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我们讲得厉害，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这是我们都知道死在旷野的那些人都是出埃及的那批人，
我们知道死在旷野的批人都是出埃及的批人，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一批人现在在这里闹事的那一批人也是出埃及的那一批人，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在这里闹事的那批人都是出埃及的批人，
那我们就留意这一点，
我们就留意这一点，
什么呢？
什么呢？
如果他们没有看准神的应许是什么，
如果他们没看准神的应许是什么，
他们就是到了迦南地的边界，
就算你们到了迦南地的边界，
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次到迦南地的边界，
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次入迦南地的边界，
也没有解决他们的愚昧，
也都没有解决他们的愚昧，
他们还是迷迷糊糊，
他们仍然迷迷糊糊，
到这个旷野，
到这个旷野
是他们的愚昧所带来的结果，
是他们的愚昧所带来的结果，
这不是神应许的那一块地，
这个不是神所应许的块地，
神应许的那一块地还在那一边，
神应许的块地还在那边，
在不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
在不远的地方， 个地方就系、
是。那一个地方他们自己很清楚。
个地方佢哋自己好清楚。
因为四十年前他们就已经知道。
因为四十年前佢哋已经知道。
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
我哋嗰块系牛奶。
那地长的葡萄啊，啊一大挂就要两个人干。
那个地方长个葡萄一大挂只有两个人抬。
他们怎么能说出这个地又不能杀种，又不能种植，又没有水喝？
他们怎么可以说这个地不可以杀种，又没有水饮？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又看到。
你说这些人没有经历吗？
你说这些人没有经历吗？
他们有。
他们有。
有失败的经历。
有失败的经历。
有神管教的经历。
有神管教的经历。
但是他们的失败和神的管教并没有叫他们苏醒。
但是他们的失败和神的管教没叫他们苏醒，
所以他们又回到那个老问题上面。
所以他们又翻回来。
弟兄姊妹们，这叫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来
了。这就叫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在埃及的那一些，我们可以说在预表上他们是在亚当里的人。
在埃及那些我们可以说在预表上他们是在亚当里面。
那么这在亚当里头的人，
在亚当里头的人
永远不能答应神的呼召，
永远不能够答应神的呼召。
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呼召，也喜欢跟随一下。
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呼召，也都可以喜欢跟随一下。
但是他们却没有这儿要走到神呼召的底。
但是他们却没有是要走到神所呼召的底。
那所以在这一个时候，他们又吵闹。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又吵闹。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在荣光里面显现，
神在荣光里头显现，
然后就主动的来吩咐摩西和亚伦，
然后就主动的来吩咐摩西亚伦，
告诉他们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喝。
讲给你听，叫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给你饮。
那么摩西跟亚伦就去了。
摩西和亚伦就去了。
神告诉摩西，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神讲给摩西听话，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但是摩西却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做。
但是摩西没有跟着神的吩咐来讲，你做。
他就拿那一个手杖来击打了磐石。
他就这个手杖来去击打个磐石。
那结果神就对他们说，
结果神就对他们说，
你们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不尊重我，
你们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不尊重我，
所以你们也不能进我赐给以色列人得为业的地，
所以你们也都不可以进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
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要又要留意一些事了。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都要留意一些事情。
那为什么神那样严厉的对摩西？
为什么神这么严厉的对摩西？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这一件事上面，
在这件事上
我们又要提到那个老的话上去了。
我们又要提到老的话去上。
多托水就向谁多取，
多托水就向谁多取，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
摩西一再经历神，
摩西一再经历神，
那虽神在他身上的那一个要求就高，
所以神在他身上所要求的就高。
像摩西这些事情若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大概神也让他们过去。
好像摩西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大概神都给你过去。
但是在发生在摩西身上，神就没有让摩西过去。
但发生在摩西身上，神就没给他过去。
你说神为什么那么严厉？
因为神为什么这么严厉？
那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些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些
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对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进入神那个荣耀的应许上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进入神荣耀的应许上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先要注意摩西当时为什么没有听从神的吩咐？
我哋要先注意摩西点解当时冇听从神嘅吩咐。
那诗篇一百零六篇上面就说到一件事。
诗篇一百零六篇上就讲到一件事。
啊，他说摩西的灵给野动，
话摩西嘅灵被野动，
就击打了磐石，
就击打咗磐石。
那摩西的灵里面给野动，
摩西嘅灵里头被野动。
啊，摩西里面失去了那一个平静安稳。
摩西的灵里头失去那个平静安稳。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是一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不能凭自己，原因就是在这里。
弟兄姊妹看到，在跟随神的事情上不能够凭自己，就在这里。
因为凭着自己来跟随神，那我们肯定的说，我们的灵随时可以给野动。
如果凭着自己来跟随神，我们可以肯定说我们的灵随时被
只要一点点外面的事情就可以把我们的灵野动，
只要一点点外面的事情就会将我们的灵野动。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定有这样的经
历。比方说你做一件事，
比方说你做一件事，
比方说你要把一些废纸放在一个袋袋子的里头去倒垃圾。
比方说你将一些废纸倒入放在个袋子去倒垃圾，
那些废纸已经在那个袋袋里面差不多都放满了，
那些废纸在那个袋子差不多都满了，
你还有一点点要加进去，
你还有一点要加进去。
那么当时你加进去的时候，
但你加进去的时候
你只能一个手在动了，因为是在这种情况都是这样，一个手你要扶着那个袋袋，另外一个手你就把那个末了的一点点废纸放进那个口袋里，那个纸袋里。
你只有能够一只手来用，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只手要扶住个袋。
你晓得，因为已经放得差不多满了。
你晓得，都因为放得差不多。
那所以放进去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的放进去了。
所以放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放
去。你只能从那个仅仅剩下的一点点的空位，那插进去。
你只能够从剩得一点点的空位那里去插进去。
那要是你心里面也焦急，
如果说你心里头有焦急，
你就这样就插进去，
你就一插就插去。
可是很不幸的，
但是很不幸，
比萨也有比较小的那个一些废纸在那里顶住了，你插不压插不进去。
底下有些个废纸顶住了，你就插不进去。
或者是你插得太快了，把那个纸袋的边碰上了，那这样插进去的那个边边就挡住那个要插进去的纸，也插不进去。
或者是插得太快就打到个边边，也都插不进去。
你心里面想，
你心里面
压一点点，用点力气就可以把它压进去嘛。
一啲啲，我哋用啲力就可以压入去。
可是出乎你意料之外，
但出乎你意料之外，他
就是插不进去，
就是插不进去。
那一次插不进去，
一次插不进去，
你再插，
你再插
也插不进去，
亦都插不进去。
你再插，
你再插，
还是插不进去，
仍然插不
进去。这个时候，
你
就看到一个问题出现了，
你就睇到一个问题出现，
发脾气了，
发脾气。
但是我们要问，
但我哋要问，
发谁的脾气？
发边个脾气？
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处理那个事情。
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处理
那个事情。你发谁的脾气？
你发边个脾气？
发那个纸袋的脾气。
发个纸袋的脾气。
纸袋根本就不理你。
纸袋根本就不理你。
发那个废纸的脾气啊！
发个废纸的脾气，
就是你，
就是你。
没有你，我就用不着做这个事情。
冇理你，我就唔使做呢件事情。
但是他才不理你。
但佢先唔理你。
那你究竟发谁的脾气？
咁你究竟发边个脾气？
发自己的脾气。
发自己的脾气。
只有发自己的脾气。
只有发自己的脾气。
因为都没有别的人在那里。
因为都冇别人。
没有发脾气的对象。
冇发脾气的对象。
那弟兄姊妹，你想过？
弟兄姊妹，你晓得？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这是什么现象？
系咩现象？
这就是灵里头给野动。
就是灵里头，灵里头。
那摩西当时灵里面给野动。
摩西当时是灵里头被野动。
那弟兄说，如果我们晓得什么叫做灵里面给野动啊？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晓得什么是灵里头被野动，就知道。
我们插废纸。
我们插废纸。
那这个灵里头给野动是没有根据的。
这个灵里头给野洞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摩西的灵里给野洞啊是有根据的。
但摩西灵里头给野洞是有根据的。
为什么呢？
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人头一次的顶撞神花了40年在旷野兜圈。
因为以色列人头一次顶撞神花了40年在旷野兜圈。
好不容易40年过去，现在又回到迦南的边界。
好不容易40年，如今又回到迦南地的边界。
那么我们又要进去了。
我们又要入去。
但是这些人又在那里吵闹。
但那些人又在那里来去吵闹。
那这个吵闹要是神再给40年的时候。
这个吵闹如果神又再给40年的话。
你们愿意走再走40年，我也没有40年的命陪你们进去。
你们愿意再走40年，我都没有40年的命来去陪你们。
那所以在摩西的心里面实在有一个焦急。
所以摩西的心里头有一个焦急。
那这一个焦急，
一个焦急，
那是为着神的旨意来焦急。
那为着神的旨意来焦急。
但很可惜，
但很可惜，
这一个焦急，
一个焦急
是出自自己，
是出自自己。
那因此，
因此
灵里头就给野动，
灵里头就被野动，
灵里面一失去了那个平静，
灵里头一失去了那个平静，
你就看到一个问题发生，
你就看到一个问题发生。
神说，
神话。
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神话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他就记起上一次没水喝，
他就记起上一次没水喝。
神说你用杖来击打磐石，
神话你用杖来击打磐石，
那磐石就流出水来，
咁磐石就流出水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这是属灵的经历。
这是属灵的经历。
我们常常说，
我们常经常说，
属灵的经历不是我们的依靠，
属灵的经历不是我们的依靠。
但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会乐在依靠经历的那一种光景里，
但我们经常会落在依靠经历那种光景里。
那因为灵里面不够平静，
因为灵里头不够平静，
所以不够很单纯的在仰望主，
所以不够很单纯的去仰望主。
那结果就依靠了经历，
结果就依靠了经历。
那他就结果摩西就举起杖来就打了磐石，
结果摩西就举起杖来就打了磐石。
弟兄姊妹你记得，
弟兄姊妹你记得
就打磐石的那一件事，
就打磐石那件事，
在上一次，
上一次
的确是带着神的一些愤怒在那里，
的确是带着神一些愤怒在那里。
但是这一次神说要吩咐磐石，
但这次神说要吩咐磐石，
神没有动怒，
神没有动怒，
神没有动怒的原因，
神没有动怒的原因，
乃是为着新的那一代，
乃是为着新的一代。
因为新的那一代在上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他们大概不在场，或者孩子年纪太小。
因为新一代他们上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或者不在场，或者年纪。
那所以神在这里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提示。
所以神在这里给以色列一个提示。
就算不是对新一代，
就算不是对新一代，
对整个以色列，
对整个以色列，
弟兄姊妹们，你仍然看见神的提示。
弟兄姊妹，你仍然看到神的提示。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在旷野转了40年。
因为他们已经在旷野转了40年。
从人的角度来说很疲累了，
从人的角度来说很疲累了，
在人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容易的走过，
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
现在好不容易满了日子，
如今好不容易满了日子，
神不愿意他的百姓再背一些重担，
神愿意他的百姓再背一些重担，
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永远是用慈爱来看顾他们，
神要让他的百姓看到他永远要用慈爱。
所以神说吩咐磐石，
是什么吩咐磐石？
当然有些弟兄就说因为这个磐石是基督，
当然有些弟兄就说因为这个磐石是基督，
基督只能接受一次的击打，不能接受第二次的击打，
基督只能接受一次的击打，不能够接受第二次的击打。
你要是在这里用第二次来击打，那就是说要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了。
你如果第二次的击打，就是说将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啊，那这个说法也好像有一点道理，
这个讲法也都好像有些道理。
不过我个人觉得神在这里确实没有这个意思。
不过我个人觉得神在这里没有这句这个意思，
因为在这里，
因为在这里
击打磐石的不是别人，
击打磐石的不是别人，
是摩西。
是摩西。
那么你怎么说摩西也不会把主重钉十字架？
你怎么说摩西都不会将主重钉十字架？
那所以我个人觉得，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还是诗篇106篇上面说出那个原因来，
仍然是诗篇106篇上讲出那个原因来。
那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
说摩西的灵给野动说了急躁的话，
那个话摩西的灵给野动讲了急躁的话，
那是一个什么事实？
咁系一个咩事实呢？
把神代表错了的事实。
将神代表错咗嘅。
神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显明神的同情、体恤、怜悯。
神要喺以色列人里面嚟去显明神嘅同情、怜恤同埋怜悯。
但是摩西击打磐石那一下，却把神代表错了。
但系摩西击打磐石嗰下，却将神代表错咗。
让以色列人看见神在那里发怒，
第二次的人看到神在那里发怒，
神在那里要伸张公义的追跑了，
神在那里要伸张公义的追逃，
这就把神代表错，
就将神代表错了。
所以我们看神处理摩西跟亚伦这个事上面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摩西，神处理摩西亚伦这件事上的时候，
神怎么说呢？
神怎么说呢？
12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
因为你们不信我，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
圣，就是这么一件事，
就是这么一件
事，你们就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
你们就不得领我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
弟兄姊妹看到了，
弟兄姊妹看到，
神说你们不信我，
神话你们不信我，
你们不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你们不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你自己出了主意，
你自己出了主意，
你把神代表错了，
你将神你将神代表错了，
那因此就招了一个结果，
因此做了一个结果，
你们也不能进迦南，
你们也都不能够进入迦南。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在摩西的身上所显明的那个事实，
在摩西的身上所显明的事实，
是一个不顺服的问题，
是一个不顺服的问题，
是一个不让神的所说的话兑现的问题，
是一个不给神的话来去兑现的问题。
哦，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了，
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
神是这样说，
神是这么说，
你们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你们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你就是不让神有机会来做成他所要做的，
你就是不让神有机会来做。
那这样在神面前的不顺服，
那么神面前的不顺服，
从原则上来看，
从原则上来讲，
和十三章整个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悖逆没有两样，
从第十三章整个以色列人的悖逆没什么两样。
所以神在十三章里面说以色列人是不信，
所以神在十三章说以色列人的不信，
神在这里说摩西也是不信，
神在这里说摩西也都是不信。
当然以色列人那个不信是整个神的旨意来推翻，
当然以色列人那个不信是神整个神的旨意的推翻。
现在摩西的不信，
如今摩西的不信
乃是在神的带领上没有完全的跟随，
乃是神的带领上没有完全的跟随。
用什么 这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但是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神说是在让磐石流出水来，
神话让磐石流出水来，
那摩西就让磐石流出水来，
摩西就让磐石流出水来，
那这是摩西按照神的旨意来做，
都是摩西按照神的旨意来做。
但是在那个让那个磐石流出水来的时候呢，
但让个磐石流出水来的时候呢，
神说是吩咐，
神话是吩咐，
摩西是击打，
摩西是击打。
那在这样的一点点上面，摩西越过了神的界限，
在这一 整个上面摩西越过了神的界线，
而不管他是依靠自己的经历也好，
不管是依靠自己的经历也好，
而不管他是因为灵里面失去了平静也好，
不管是灵里面失去了平静也好，
但是他确实是在那里把神表达错了，
但是确实在那里将神表达错了，
这一个表达，
一个表达
乃是把神的所事和所做表达错，这个问题就大了，
那是将神的所事所做来表达错，这个问题就大了。
那因此我们在跟随主进入神那个荣耀的旨意的路程上面，
所以我们在跟随主进入主荣耀的旨意的里头，
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极大的怜悯，
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极大的怜悯，
不仅是我们跟随主的那个目的要明确，
不单止我们跟随主的目的要明确
那个道路要明确，
那个道路要明确，
连每一点每一滴哪怕是很细节的事情，
连每一点每一滴哪怕是很细节的事情，
我们都得完全的照着主的意思，
我们都得完全的照着主的意思，
我们很觉得，
我们很觉得
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接二连三的在那里说那个照着山上的样式，这句话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原则性的话，
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神话接二连三的这样来讲，说照着山上样式做的话，
旧约是这样，
旧约是这样，
新约更是这样，
新约更是这样，
旧约是在那个样式上来显出，
旧约在个样式上去显出，
在新约里面神就明确的是说基督照着基督，
从新约里头神明确的就讲出是照着基督，
根据基督，
根据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摩西是神所用的一个大仆人，
摩西是神所用的一个大仆人，
但是摩西的一点他确实
但是摩西的一点的缺失
也叫摩西受了亏损，
也都叫摩西受了亏损，
因为我们的神是可敬畏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可敬畏的神，
那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
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路上，
我们实在需要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心思，
敬畏
来跟上神的一切的安排，
我们实在需要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心思来去跟上神的安排
那么这个事情就这样的过去，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提一下，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仍然要提一下，
十三节借水叫米利巴水，
这水叫米利巴水，
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那小留意小字，
留意小字，
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
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
那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把握说这个地方原来不叫米利巴，
我们有把握说这个地方原来不叫做米利巴，
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是一样，神也叫那个地方叫米利巴，
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都一样，神也都叫那个地方叫米利巴，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神不是说那个地方，是神是说那个水，
现在神是说那个地方，神说是那个水，
那一个水曾经流出水来的当然也是地方，
曾经流出水来的当然就是地方，
所以那个叫做米利巴水，
所以那里叫做米利巴水，
那这当人一提到米利巴水的时候，
当人一提到米利巴水的时候，
立刻一个历史的事实就出来了，
立刻一个历史的事实就出来，
什么历史的事实呢，
什么历史事实，
以色列人与神在那里争闹，
以色列人同神在那里争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也是神的一个纪念，
亦都是神一个纪念，
但是却不是美的纪念，
但是却不是一个美的纪念，
乃是一个定罪的纪念，
是一个定罪的纪念，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巴不得神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那一个 里面的光。
所以我们巴不得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一个美一个光，
那叫我们注意神的纪念，
叫我们注意神的纪念，
但是不是让神留下定罪的纪念，
但是不是给神留下一个定罪的纪念，
乃是给神留下一些蒙福的纪念，
而是让神去留下一个蒙福的纪念，
是让神数算的时候神喜悦我们也喜乐的纪念，
是神让神数算的时候神喜乐我们也都喜悦的纪念。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读到这里，本来我是准备整个二十章读完的，
我想今晚我们就读到这里。